然后把诗篇二十二篇这个从头到尾这个一同来读一遍。诗篇二十二篇啊，一共三十一节，从头到尾来读一遍啊。来啊，
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声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也得不着安宁，但你是圣别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信靠你，他们信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你便拯救。他们信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是众人所羞辱，百姓所藐视的。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护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但是你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腹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从我生生就被交托给你，从我母腹中，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患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包围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发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研究。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帮助啊，求你快来援助我，求你救我的魂脱离刀剑，救我宝贵的生命脱离犬类的爪，救我脱离狮子的头，求你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你们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你们以色列的后裔都要畏惧他，因为他没有轻看厌恶受苦之人的苦难，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垂听。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把我的面，卑微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向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度是耶和华的，他在列国中掌权。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必有后裔侍奉他，主的事必传述以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他所行的。 Amen Amen。那今天我们来进入这个诗篇结晶读经的第五篇，我们一起把标题来读一下。在他救赎的死里，并在他产生召会之复活里的基督。Amen。所以这个题目是非常的清楚哈，就是有两个方面，一面是在他的救赎的死里，一面是在他产生召会之复活里的基督。Amen。那诗篇二十二篇呢又开始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从这个第一篇开始啊，第一篇是讲到啊这个一个等于一个总题，讲到这个整个这个诗篇的一个结构。那第二篇呢，就是讲到这个诗篇的这个第二篇启示啊，关于这位在神经纶里的基督。那到了第三篇啊，接着诗篇第八篇， 这个信息就讲到了基督的这个尊大，特别是说到啊，他来成为这个肉体，是把天啊连于地，也把地啊连于天。那到了第四篇呢，就是我们上一周所追求进入的，就是他说是满足神心愿并成就神喜悦的神人，特别重点啊提到他的神人生活。那到了第五篇在这里的时候啊，就经历到下一个过程，就是他的死与复活。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这样的这个诗篇里特别这样的顺序的安排啊，实在是有神的主宰啊。那在这里他是照着他自己这个经纶的这个过程啊，在这里一步一步啊把他自己启示出来。虽然是在旧约的这个一卷的书啊，但是我们却看见这个神经纶这个启示的顺序。那这个刚开始我们读的这个22篇的这个31节的这个经节啊，也大致上可以啊分为两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呢，就是这个从第一节开始啊到21节，那这一段呢是说到这个救赎的死。那从22节呢到这个31节呢是说到啊他产生召会的这个复活。那这一首的这个诗篇呢，它这个是调用朝露啊，就是啊表征这是一个论到复活的一篇的诗篇啊。好，那我们先把这个三个大点一起来读一下。22篇的主题是基督经过救赎的死，并进入产生召会的复活。诗篇22篇1至21节成名一幅详细的图画，描绘基督受死的苦，由受苦的大卫所预表。你们第三大点，基督经过他救赎的死之后，就进入产生召会的复活。所以这里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结构是非常的清楚。第一个大点就是讲到一个总题，说到这篇信息的这个诗篇的22篇的这个主题，也正好就是我们这篇信息的题目，那就是这个两个方面。第二大点就是主要在前半的负担，描绘这个基督受死的苦，以及这个第三大点呢，就是说到这个产生召会的复活。好不好，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第二大点的这个六个终点啊，我们一起来导读一下。 Amen 谢主。Amen 感谢主。那我们下来就来这个研一研这个第二大点的这个这些的这个终点以及小点。那第一个终点是说到啊，它首先是从这个第一节开始，诗篇22篇的第一节呢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那这一节呢是啊，这个有在啊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啊也有引用到这一节。那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就直接引用了这个诗篇22篇这一节的话，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弃绝我？那在这里啊，这个他在那里边一面啊是啊这个担当这个我们所受的这个他为我们啊这个成为罪啊，就受神的审判啊，在那个时候，所以他里边啊是在灵里啊受苦这个神呢、啊、因着这个罪的缘故啊，在那里啊把他当成这个罪的替代，在那里审判，所以啊他在那里经受一个受救赎之死的苦。所以首先啊他是在灵里啊受苦。那第二个这个段落呢是说到这个6至8节啊，他说展示基督受苦啊以至于死，那期间啊是遭受了他说人的羞辱、藐视、嗤笑、撇嘴、摇头和讥笑。那在这一段的这个过程中啊是啊说到啊他在他的魂里受苦，他不仅啊灵里受苦啊，他的魂呢、啊、也受苦，人呢、啊、羞辱他、藐视他，这个我们这个经文里边啊也都这个可以看见，他说这个人嗤笑他说，哎，你这个既然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啊，耶和华为什么你可以，耶和华可以搭救你吧，但是啊这个有许多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知道这一段的过程里边是啊主耶稣在他的魂里受苦。那紧接着这个下来呢9至11节，这里呢当人这样的讥笑的时候啊，那主耶稣他的反应是如何啊？那他的反应他是信靠神的拯救啊。那这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他的这个一点的延伸呢、啊，就是说他信靠神的拯救啊，就是复活啊。 他不是啊，在他的这个钉死之后啊，进入地底以后三天啊，才经历那个复活的过程，而是啊，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在那里信靠神的拯救的时候，就是啊，在这里啊，就是有这个复活的这个实际啊，而且他这里啊，不仅是信靠神的拯救，更是啊，定义受死，这里啊，这里这个有一个定义受死啊，和他在这个这个钉十字架之前啊，在克西马尼园那个祷告之后啊，这个那个时候啊，他也是有一个定义啊，也是有个定义啊，接受父的这个旨意啊，这个愿意这个受死啊。那这里呢更进一步啊，因为他这里说定义受死之后是什么呢？他说是期盼从死亡中得拯救，就是从死人中复活。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啊，有那个复活的盼望啊，他在那里经历那个复活的实际，他也有那个复活的盼望。他定义受死啊，是知道啊那一位拯救人的那一位啊叫死人这个复活的神呢啊，要来拯救他啊。这是到第三个终点。那到第四个终点的时候啊，就说到了这个十二到十八节啊，他这里说到啊，生动详尽的描绘基督如何经过钉十字架的苦。那这一段呢，就是特别的说到啊，他的体受苦啊，就是他的身体上啊如何啊具体经历这个钉十字架的这个苦难。那这一段李弟兄的发表是在这里啊，这个尤其的十二节到十八节啊，它实际上有十二个点，在信息里边也有提到，这个有十二个点，那我现在也大概可以就勾思路一下好了，就是从诗篇十二节二十二篇十二节开始。第一个点是从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包围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啊，这是第一个点，就有许多的人呢，围绕着这个主啊，好像这个抓嘶吼叫的狮子。第二，我如水被倒出来。第三，我的骨头都脱了节。第四，我的心如蜡在我里面融化。第五，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第六，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第七，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第八，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第九，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第十，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算。十一，他们瞪着眼看我。十二，他们分了我的外衣，又为我的衣服沾灸。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详尽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他这个终点是他说是非常生动详尽的描述了主在十字架上的这样的经过的过程。那即使啊我们看着这些的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仍然啊非常难以想象到说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的那一个苦。但是啊，如果我们真的是啊进入这个诗篇的感觉，也进入到说主当时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这个苦的这个里面啊，这个我们实在就是啊，真的是要感谢主，因为他在实际上所受的苦啊，真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好像在这里啊有一点的描述，但是这样的描述里边啊，实在啊还是不能够完全的能够把它表达出来。那我们看见这样的这个过程啊，我们也知道说，主啊，一面是在这个当然是在这个诗篇里预言了他所经过的这些，那一面主在实际上也实在啊是经过这样的十字架的苦，所以。一二三四终点回过头来讲的话，就是他具体的说到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死啊，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受苦的过程，就是说到他的灵受苦，说到他的魂受苦，也说到他的体受苦啊。那第五个终点，又进入第五和第六个终点呢，又有一点的这个特别的加强。那第五个终点呢，是说到啊，他说神为着救赎我们而审判基督，将他置于死地。那这里呢是说到啊这个死的目的啊，就是基督啊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死，他的目的是为着什么啊？乃是为着、啊、救赎我们啊，将他这个置于死地啊。所以下面的这个小点啊，我们进入的时候啊，你也可以看到说，一面他说是人将主耶稣钉十字架，但另外一面、啊、是神杀了他啊，是神呢、啊、真的、啊、在那里啊。叫这个基督啊成为我们的那个罪的代替，替我们成为罪，救赎我们脱离我们的这个罪，来这个接受神所有的这个审判， 所以啊，这个他下边也这个 AB 小点也说得很清楚，一个是前三个小时，他是啊为了遵行神的旨意被人迫害，那后三个小时呢，他就啊成了我们的代替，就是在那里啊接受神的审判，那也啊借着这样的这个过程啊，就把一切的罪都归到了这个做神羔羊的基督身上，神是为着救赎我们的缘故来审判他，也将他置于死地。所以这里啊第五个终点是说到死的目的，那第六个这个终点呢，是说到这个基督啊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那这个终点呢，这个如果你直接看这个的这个终点的内容啊，还不是那么的明确。那这个终点是说到这个死的果效啊，那为什么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下面的细点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点。那看到第一个小点的时候啊，他就是说到是这个，他说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啊，父神始终与他同在，但他钉十字架的某一个时刻，神弃绝了他啊，那是这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实啊，神呢是在某一个时刻暂时的弃绝了他。第二个终点就说到第二个小点，就是说主耶稣在神的审判之下，在十字架上受死时，他在素质上仍有神在他里面做他神圣的所事，然而他在经纶上却被公义并审判的神所弃绝，所以这里呢就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这个告诉我们说，神在这个主耶稣啊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啊，不是在他的素质这一面，在素质这一面啊，他仍然是有神在他的里面，就是在经纶上，因为照着神的公义，他接受神的审判，他被神所弃绝。所以这个ABCD 的这个小点啊，这个他也说 A 点是说主耶稣已经从圣灵而生，所以那灵是他所示的两个素质之一，那换句话说他在他里边的这个素质还是神，这个没有问题。那 B 点呢是说到这个神的灵降下落在主耶稣身上之前，他里边已经有神的灵啊，那是这个说到主耶稣受浸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又重新接受一个灵啊，乃是啊他在这个经纶的灵里受浸。那 C 点呢是说到说在十字架上基督这神人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献给神做包罗万有的祭物。所以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有这个特别的发表啊，他特别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何况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啊，他那个灵啊乃是一个永远的灵啊，这个永远的灵啊，所以他那个在十字架上救赎啊就有那个永远的那个功效啊。所以第一小点就是说神将基督算为罪人做了我们的代替，且悦纳他的献上之后，神这位曾经降在耶稣身上的圣灵就离弃了他啊。所以这里就是一再的重复的强调告诉我们，这个神离弃他乃是在经纶上的事，不是啊在素质上的事。那这个结果呢，为什么说我们刚才说这是死的果效呢？结果就在第三个小点，就是说虽然神作为纳灵在经纶上离开主耶稣，然而基督是作为神的儿子神人而死，因此在他的死里有神圣永远的元素啊。那这个前面的这个小点啊都是为了带进啊最后这个小点的这个结果这个结论哈。那这个结论就是说在他的死里啊有这个神圣永远的元素啊，虽然神在那里啊弃绝他啊，在这个十字架上离弃他，但是那样的这个离弃啊乃是在经纶这一面的，而且是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当中死啊，在他死里边借着他是那个神人，他是有那个永远的灵，所以啊在他的死里有这个神圣永远的这个元素。所以希伯来书这个九章十二节啊，他也这个说得非常清楚，说乃是借着自己的血，借着他自己的血一次永远的进入至圣所，便得到了永远的救赎。所以他的血啊是那个这个有永远的功效，那个宝血啊所产生的那个救赎也是这个永远的救赎。所以呢这一段的这个结构我想就蛮清楚了哈。那从头再来一下的话，就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啊，这个终点呢就特别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十字架受苦的过程当中，他的灵受苦、他的魂受苦以及他的体受苦啊，这个具体的过程。那第五个终点是说到他为了救赎我们而审判基督，说到他死的目的。第六个终点呢说到啊他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乃是在经纶这一面的他带进一个果效乃是啊产生这个永远救赎的死。好，那我们彼此有一点的对讲， Amen。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把第三大点的这个终点也导读一下，明白？好，我们来这个现在来进入这个第三大点，好，我们一起把第三大点读一下，再。比如经过他救赎的死之后，就进入称召会的复活，明白？好，我们来读一下第一终点和第二终点。二十二至三十一节说到复活的基督由做君王治理的所罗门所预表。二十二节上半的我就是复活的基督，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那跟这个第二大点有一个对比的是，这个在第二大点里边说到啊，这位这个受苦的这个基督啊，乃是由大卫所预表的。那这个到了这个第三大点啊，说到这个复活的基督啊，乃是由做君王治理的这个所罗门所预表的。那所以第一个大点呢，一起头啊，说到这个复活的基督的时候啊，这个和这个第二终点，我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第二终点啊，他说二十二节上半的我也是说到复活的基督，但是他是说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换句话说啊，他在那里啊，不只是啊那一位的基督啊，是啊这个复活的啊，那下有一般的弟兄啊，同着基督一同的复活，所以在这里啊已经有一个扩大啊。那这个特别啊这个经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下边的这个一小点下边那个经节，就是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把那个经节来读一下，说因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到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那里，到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那里啊。所以在这里啊是第一次啊，主耶稣称呼他的这一班的门徒啊，是我的弟兄那里啊，是我的弟兄，他说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啊。所以在这里啊，基督就啊得着了一个扩大，他在他的这个复活里啊，就使得这一班这个他的门徒啊都重生成为神的众子啊。Amen。 那这个第二个小点啊，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在他的复活里，基督自己身为神的长子，并成为赐生命的灵，所有蒙神拣选并救赎的人也都重生成为神的众子，就是基督的许多弟兄啊。因为在这里啊就非常的清楚哈，基督是身为神的长子了，那他自己也成为那个赐生命的灵，那所有这一班啊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啊，这个得着神这个拣选和救赎的人呢，也都重生成为神的众子。所以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啊，他说因这缘故他称他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啊。那所以啊，我们就是啊，我们也不需要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实在啊就是基督的许多的弟兄，明白？那我们借着重生啊，就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啊。好，那第三个终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下半的会表征召会，使民主的弟兄们构成召会，因此他的复活乃是产生召会的复活。在二十二篇的二节的下半里啊，他说到了这个会，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啊。那在这个希伯来书的二章的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保罗在那里引用这一节的时候啊，他说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召会中我要歌颂你啊。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啊还没有召会啊，他英文那个词是用的 assembly 啊，那就是那个就是集合哈，那个会啊聚这个会中。那到了这个新约啊，就是保罗直接啊就用了召会这个词啊，他说在你的召会中我要歌颂你。所以在这里啊很清楚的指明啊，他那样的一个复活乃是啊为着产生召会。那从这个在第三大点啊，这个许多的这个终点的这个思路的时候，我们来这个整理这个思路的时候啊，也看见啊就是这个整个诗篇的那一个思路。我们如果还记得啊，这个整个诗篇的这个中心的这个思路啊，就是啊用四个词来如果代表的话，就是第一就是基督啊，第二就是殿啊，第三就是城啊，第四就是地啊。那在这里啊我们也看见啊同样的顺序啊，那这个第一点和第二点啊就是基督啊，就说到这位复活的基督，那他原来是那个中心，后来啊有一个扩大啊。 那到了第三个终点和第四个终点的时候啊，就进入到殿的部分啊。殿呢是乃是说到生命的享受啊，乃是说到啊在生命中的那个连结。所以啊，你看到这个第三个终点的时候啊，它下面这个小点啊，我们这个请弟兄读一二，姊妹来读二，好不好？神许多儿子活的组合，他们是在基督复活里所生出来的许多弟兄姊妹们。
是一个有两种生命和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的生命体。
Amen。 所以在这里啊，这个两个小点当中啊，那第一个小点就是首先是说到啊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教会啊就是啊神许多儿子活的那个组合，还是借着这个重生啊所产生出来的许多的弟兄。那第二个小点啊就进一步啊说到啊，这乃是啊两种生命和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结果产生的那样的一个生机体从基督这一面讲，他是那个神而人者，他先是一个神，他来成为一个人。那在我们这一面呢，是人而神者我们是人，但是因着我们接受神的生命我们就被带到神的范围里是我们啊就把这个人性啊就调到这个神性里。所以啊他说教会啊是人性的也是神性的那个这个啊就是说到啊我们在生命里啊借着啊与这位从父所产生这样同样的一个生命与他啊这个生命的和性情里边的结合以及这个调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生机体那是这个是借着生命的享受所得着的。明白？那好，那这个第四个终点，那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篇二十二节中的你是指父弟兄第一小点，基督在复活里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并在召会中赞美父。姊妹第二小点，弟兄 A 点，只不是在我们外面单独的赞美父，乃是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的赞美与我们一同赞美父。姊妹 B 点，那所以啊到这个第四点的时候又进了一步，第三终点的时候啊是说到那个连结调和，那第四终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那个人位的合并我们就看见啊说这个长子啊是头，众子啊乃是这个他的身体，我们都是在啊这个长子是在教会的聚集中，在父的许多儿子里的他的这个赞美里来赞美父那我们的这个赞美啊，你看子啊是在我们的里面借着我们的赞美与我们一同来赞美父那你看，那召会聚集赞美的时候啊，长子就在我们的赞美里赞美父，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看见就是更进一步有人位的合并这里啊，这个都是说到这个生命的联系因为他说你是指父指明啊，我们都是同有一个父，同有一个生命的连结那所以第三个终点和第四个终点就说到啊，这个殿的这一部分借着生命，借着享受，借着这个连结、调和以及合并我们啊被这个带到父的面前能够啊在这个父面前一同来赞美他，明白？那进入第五个点的时候啊就是啊说到这个城的部分了那我们也把第五个终点一起来读一下。引进基督的国，让他治理列国。基督复活所产生的教会，乃是国度的实际，也是千年国里国度实现的前身。那这里所引到的这个经节呢，就是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这个二十七、二十八节。那他这里啊，就说到说，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而且要归向他因为国度啊是耶和华的，他也在列国中掌权。那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国度的时候啊，就说到那个城在这里啊有一个掌权那说这个基督复活里所产生的教会乃是国度的实际他在这是今世啊还没有到千年国之前这个到国度啊到千年国的时候啊乃是进到国度的实现里，那我们今天啊乃是在国度的实际里。 那国度的实际是什么呢？国度实际啊，就是啊，这个国度啊，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边啊，主得着那个真实的那个掌权啊，那个今天在地上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就是神能够啊，借着这一般人在地上啊，有他的行政产生出来啊，这就是这个城哈 ，Amen。好，那我们再进入第六终点，一起来啊，作为基督的耶和华，要在千年国里掌权治理列国啊。那到了这个第六终点的时候啊，他也是说到这个掌权，但是啊，那个时候已经是国度的实现了啊。那国度实现啊，就是我们都被带进到国度的里面啊。那这个时候啊，也可以很明显看他这里啊有一个转移了啊，慢慢啊就从城啊转移到地了。哎，在第六终点的时候，他得着这个千年国啊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啊，基督已经再回来了啊，不只是得着一个国，更是啊得着这个全地。所以这个时候啊，他是得回这个他该有的这个地，被撒旦啊所窃据，所这个篡夺的这个地啊。那第七个终点，一起来，信徒是基督的后裔，他们把主的公义、称义、救恩传给将要生的民，是指福音的传扬啊。那这个是说到啊这个要来的世代啊，在那里啊恢复啊这个地上一切的这个掌权，是主啊这个。他说要把这个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啊，言明这是他所行的，还是说到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扬啊。那这里啊就是这个恢复这个地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思路啊，这个有七个终点，但是他这个思路啊也是非常的清楚，仍然是啊这个照着诗篇啊这个整个诗篇的这个思路，乃是从基督开始啊，有这位啊复活里的这个基督，有所罗门所预表的这一位结果借着啊他这个生命的这个繁殖这个扩大到他许多的弟兄中间在许多弟兄当中啊他也啊这个得着这个繁增，那这样的这个结果呢乃是啊带进召会这样繁增的结果是带进召会，那这样的这个召会啊是神许多儿子这个活的组合，也是啊人与神，神与人两种生命两种性情结合调和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机体那我们更是啊借着同有一个生命享受复作我们的生命享受啊这个在我们可以啊与在我们的这个赞美里，长子带着我们一同向父赞美啊，那这都是啊说到我们在生命里的那个关系然后到第五个终点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城，神能够啊在他的召会中借着召会来掌权引进啊基督的国，像今天啊在地上就能够有国度的实际。那第六终点就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是啊这个国度的实现就不仅啊在实际里边啊是啊国度进到我们的里面到了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啊就我们就能够进到国度的里面主啊也借着我们能够得回地到第七个终点最后啊在这里啊有一个福音的传扬主要更多的恢复地恢复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属于主的 Amen。 好，我们有一点的两两的对讲 ，Amen。
好，弟兄姊妹，我们分享啊，这个第五篇刚才东辉弟兄讲的非常清楚，这一篇它的纲目并不长，但是这个就是。神经纶的中心基督他所经过过程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他的死跟复活。那这个死呢，特别是说到救赎，复活是为了产生召会啊。那读到后面我们就知道，这个召会的目的是引进国度的啊，然后得回全地。所以刚才弟兄也讲到他那个中心的观念，就是我们读这个诗篇一直要记得，就是基督是中心，然后扩大到殿，然后再到城，最后到全地啊，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一直着把持着，这样子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一篇信息啊，我想到我们下一周的这个箴言哈，我们这实在是高峰的真理啊，这是新文化新语言。那么如果我们要找灵感来讲的话，那真是不容易讲啊。讲到死，我们就说哎呀，真死的真冤枉，真可怜啊，就。然后讲到复活，我们说哎呀，这真奇妙，真是了不起，就讲完了。好，那这个不能供应生命啊，所以我们要讲真理啊，真理啊，就你这个真理就能够产生生命啊。我们讲，我们自己得生命，听的人也得生命啊。所以刚才东辉讲的非常清楚了哈，我想我们再 再简单的回顾一下，那盼望我们下一周申言的时候我们可以抓一些的点来讲。那像第二大点呢，对，它有六个终点，那前面一二三四终点弟兄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一二三四终点我们可以当做一个申言的题目，我们现在就光讲申言好了啊，你讲就申言你可以用一二三四点啊来讲来申言啊，就是说主耶稣为我们这个经过这个救赎的死啊，他是啊这个全人灵魂体都受苦啊，但是他里头一直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啊，因为有那个生命，这个生命就带来盼望，所以一开始神弃绝他，所以他灵受苦啊，那么人讥笑辱骂他，所以他魂受苦，最后人钉他打他啊，这个是体受苦。那今天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时，常常我们是在三方面我们都可能啊受苦啊，那个有时候我们疾病病痛，还有一些劳苦，这是我们体会受苦啊，我们有时候也是会接受到遭遇到讥笑辱骂或者人的轻视，这是魂受苦啊，那有时候我们灵里头也受压，因为啊那邪恶的势力常常让我们这个人振作不起来，让我们的灵很下沉也是啊。好，那这是一个题目啊，我们可以申言。那第五个终点呢、啊、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好的申言题目。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不用去找太多的材料，你就用这个现成的这个纲目跟经节啊，就非常好的申言材料。那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如果把书合起来我们就能讲，那就这就是被构成了。啊，这一构成了我们这样讲，我们又能救自己，又能听又能救听我们的人。啊，所以它这个你看在这个第五个终点啊，它有两个小点。他第一个小点先说人把他钉十字架，但是却是神杀了他啊。那人是前三个小时啊啊，那么这个时候是被人迫害，所以被人迫害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本来不该死，他却去死，这叫做迫害，对不对？如果他该死去死，那不叫迫害啊，这个是冤枉的。所以呢，其实在他自己这一面，他不该死。我们要讲这一个点，他在他自己这一面就是四次都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啊，所以他是不该死的，这一点我们先要讲，在他自己他不该死。可是后三小时呢，他却为我们代死啊，因为神把我们的罪放在他的身上，所以这个是代死啊，他不该死却代我们死，就是因为他代我们死，所以第二小点说，所以呢我们就得了救赎啊！刚才引的这些的经节，神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啊，他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啊。这下面列的几节经节都可以用的，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啊。这些经节我们把它穿插在这个纲目里头，就很好的申言。那这样讲啊，就能够把死讲得清楚。好不好？这是一个，就是讲到他为什么要受死，就是为了救赎我们啊。那他自己不该死，可是却替我们受死。人冤枉他，迫害他，神将他置于死地，目的是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使我们从罪得救啊。这是第五个终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用这个纲目啊，串的经节，我们整理整理啊，成为一个结实的一个金块。那么这样子申言就能够建造召会啊。好，那第六个终点也是本身就是很好的一个申言的材料，基督在十字架上被神弃绝。他这个点是说什么呢？简单的说，这个刚才东辉也讲了，就讲到他这个包罗万有的死。我们为什么讲说包罗万有的死？我们常常说保险永远有功效啊，那为什么就是在这个点里面讲的啊？这个先说神离弃他，第一个小点说只是暂时的啊。那么第二个小点就说啊，是经纶上弃绝，数值上没有弃绝，数值上是弃绝不了的，那是在里头的，是拿不掉的，是断不了的。好，那么就是因为有这个数值的一面在他里头，所以他在定死的时候啊，他的肉身是死了，他的灵却是活着的啊。再拿这个有一节在这个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在第五终点的第一小点 B 小点的下面，可以用引用这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在肉体里他被致死，在灵里他却活着。 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清楚这个真理。主耶稣钉死的时候啊，只是肉身的生命死，灵里他并没有死啊，他有两个生命啊，人的生命啊是被钉死了，神的生命死不了的，神死不了的啊，所以钉不死的。好，所以就是因为那个神的生命在那里，那个死不了，弃绝他只是弃绝他人性这一面，人的生命这一面。好，就是因为好这样子死了，然后又复活，所以啊，这第三小点就说啊，他是这个作为神的儿子而死，所以这个死里头啊，就包含了神圣永远的元素。为什么这样讲？如果他只是一个人，他死只能替一个人代死啊，他不能替万人死，对不对？而且他死啊，他只能今天为今天的这个事情解决了，他只不能为从前的，不能为以后的解决。可是为什么他的死能够做万人的赎价？为什么他的死能够永远有功效？就是因为他这里啊有一个神圣永远的元素，就是他有那个神性在那里，神性经过死了，神性带着这个人性的死啊，这经过了这个死又出来了，所以啊就有了这个永远的功效。这一点是稍微深一点，但是是很重要的真理。好，弟兄姊妹，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这样深言，把这个真理能够传讲，然后我们自己得救啊，别人也会得救啊，要不然我们都是糊里糊涂的啊。主耶稣替我们死了，我们就不必死了啊，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就啊，我们也就跟着复活了。就我们常常讲真理呢，讲的不够清楚啊，我们就不够那么多的得着生命，别人呐、啊、也不容易那么多的得着生命，好不好？所以这两个点是很重要的。他主要讲说，那个不该死的代死，为的是解决我们众人的罪。再一个就是说，这个死啊，就啊，因为它里头被弃绝的部分只是人的生命的部分，那神的生命的部分是弃绝不了的，而经过了死，就使这个死有了神圣永远的功效啊。这就常常我们讲包罗万有的死，死的大能是吧？死的功效，就是因为这是带着神性的、神圣的这个啊永远的元素。好，那第三大点啊，弟兄刚才也说的非常清楚，它是一个很清楚的思路。其实我们每一个点都可以讲哈、啊，那包括2、2、3、4、5、6、7。第二点呢，就是说啊，他的复活先是在这个终点，弟兄姊妹，他主要是产生众子。这个地方我们注意众子跟众弟兄啊，这里是说到啊，他说你去告诉我的弟兄们啊，我要到这个怎么我的父，我升到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里去，所以这里是得着众子。这里注意啊，他为什么说我的父又说我的神？父是家的问题啊，是爱的关系。这里是讲殿啊，神是啊这个权柄的关系啊，这个是讲到城啊，所以这是两面的。他为什么就讲到我的父就好了吗？为什么还要讲我的神呢？啊，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这有两面的讲究。我们跟神的关系，一面他是我们的父，这是生命的关系，是爱的关系，这是神家里的关系；一面来说，他是我们的神，这是城里的关系，这是元首啊跟身体之间的关系，这是权柄，是行政的问题。这两面啊，在诗篇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哦，好，那么，所以在这个第二终点呢、啊，主要是讲到说这个众子，但是呢。众子啊，却不是单独的，却是啊，这个神的这个长子，他这个成为赐生命的灵之后啊，重生了我们，成为神的许多弟兄啊。所以这里有长子跟众子，所以这是这个众子的关系。到了第三个终点呢，简单的说，这个标题啊，它就是召会啊，它不但是众子啊，是众子，而且是召会。我们读以弗所书就知道，他一开始先讲我们是众圣徒的集结结集啊。这个，所以先是得救的这些众子的集合。那在这里是说到召会，在第三终点这个部分呢，说到召会，它主要是说到生命跟性情上的问题啊。你看它第二小点，对，第一小点说活的组合，记得活的意思就是生命啊，活的组合。然后呢，第二小点他说啊，这个是这个人性的，也是神性的，是两种生命、两种性情结合并调和在一起的生机体啊。所以这个第三终点呢，说到是召会，那召会呢，完全就是生命的关系、性情 生命的连结，性情的调和啊，那这产生召会，这是召会哈、啊。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申言的点，就是说今天呢、啊，他的复活就产生了种植，而且种植啊，不是死的，不是放在各处的，这些种植是活的组合，是一个生机体，生机力是会长的啊，它会长大的。好，那第四个终点呢，在这里它主要是说什么呢？还是说召会，但是说到身体啊，是说到身体。那身体刚才弟兄说得很清楚，因为这个他是这个宣告父的名，在召会中赞美父。可是这个赞美呢，却不是说好像我们说长子，我们有时候波敏聚会说长子带着我们一同赞美，感觉说好像长子是一个，我们是几百个这样子。他不是，他是长子在众子里面，这完全是人为的调和，这就是元首跟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啊、哦，那么不是分开的，不是元首是元首，身体是一个的肢体，它是元首跟身体是分开的，是人位的合并啊。那这个着重的是讲身体，所以你看他一步步往前讲，他先讲众子，对不对？众子完了讲召会这个生机体，然后讲身体，就是元首跟身体的连结调和，然后他在我们的赞美里头赞美父。好，那这个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申言的题目啊。然后第五个终点呢，再更进一步讲，就刚才丁东辉也讲了，就进到城，这个就是啊国度，召会今天就是国度啊，国度今天啊在召会里头，那可是呢是国度的实际啊，还没有到国度的实现，国度的实际跟实现怎么分别呢？实际啊就是那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实现啊就是我们在那个东西的里面啊。好，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就今天啊，今天荣耀在哪里？今天荣耀的实际啊是在我们的里头，有一天主要把我们带进那个荣耀的实现里头，就我们进到荣耀里去。今天是荣耀进到我里头来，到那一天是我进到荣耀里去。国度也是这样的，就是啊今天是国度啊是在我的里面啊，那有一天啊我要进到国度里面去。好，所以这个国度的实际啊，召会今天也是国度的实际，它的目的是要引进国度的实现。好，那到第六个终点就是国度的实现了，实现它就千年国，国度实现就是千年国，千年国治理掌权。然后呢第七个终点就是讲到它在这个将来的这个来世的里头，这个它要这个不但是得回全地，而且要恢复全地。那这个第七终点在这里没有多说，因为整个第十二篇信息就在讲恢复地啊。的恢复地，到这个千年国的时候啊，这个地得恢复哈、啊，那么这个是恢复地。好，我想这个尤其是三四五六啊、二三四五这几个终点呢、啊，是很可以我们准备，然后来申言，好不好？啊，我们不用去找什么感觉，找什么故事，找什么例子，那个这是非常实实在在的真理。啊，这是靠奉的真理。然后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真理讲清楚，我们自己得救，也能够啊把生命供应出去给别人，好吧 ？Amen。把这个诗篇二十二篇的二十二节，然后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跟三十一节，啊，我们现在手上都有纲目嘛哈，我们一同把这四节来宣读，好吧？第二十二节，刚才。也开始也讲了，就是这个诗篇二十二篇一共有三十一节，前面的一到二十一，这是讲救赎之死啊，这是讲救赎的死，这是一整个段落。到第二十二节，他口气马上就转变了，说我哈、啊、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这里就是开始产生召会的复活。我们把二十二节跟二七、二八、三十一，我们这四节，我们一同用灵来宣读，好不好？来，好。我要向我的弟兄宣告你的名，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二十七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向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Amen。 因为国度是耶和华的，他在列国中掌权。三十一，他们必在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言明这是他所行的。Amen。 那今天这个比较短哈，没有问题，我们好不好？我们两有点祷告，这个把它这个消化，这个可以祷告不止一次，你可以看着这个纲目来祷告，然后把它消化。 走啊。